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大家好，我是于大头，欢迎收听由盛世会出品的《大头砍人》。本节目由中国知名护肤品牌席慕园独家特约播出。Hello， 亲爱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啊！今天呢，是你和我相逢的第2886天。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从2018年5月9日的那一天，当我向您发出第一声问候的时候，我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整整八年了。各位，这八年之间，我们身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远处呢也传了饥荒和战火的消息。我们这一代人啊，我说的是80后啊，曾经无比坚定的唱着明天会更好，走进了新时代。但是呢，我们人到中年才发现，所谓的读书消得破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就是我们太把这些年的岁月静好，把这些年的蒸蒸日上，这些年的日新月异，也许它是历史的偶然，但是呢，被我们当成了必然。这个不怪历史，各位，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太乐观了，我们也太单纯了啊！就像当年阿娇说的那样，我们很傻很天真啊，没有从历史当中汲取到应该汲取的教训。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时间依然在流逝，生活依然在继续。所以现在呀，我已经和自己呢达成了和解啊，不再那么拧巴了。各位，天下大事随他去吧。我现在特别理解我的济南老乡辛弃疾，人到中年之后啊，他有个感慨啊，写了一首词，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他说：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自虚，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却东家种树书。那就是辛弃疾说啊，我越来越不关心朝廷庙堂的大事，当年那些万字平戎之策、美禽时论，现在呢我都已经不感兴趣了。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怎么样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种活一棵柳树，栽活一棵梨树，种好一棵杏花树。也就是说啊，越来越对身边的小事感兴趣。隔了将近千年，各位，我现在呢和他有强烈的共鸣，我现在也是越来越关心身边的小事。包括盘点2025年的时候，我说2025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家里换了一个煤气灶，太好用了，一打就着，太神奇了。那以前有人就问了，大头，你以前是劈柴火做饭吗？一个煤气灶还值得那么一说？不是，各位啊，我只是想跟大家说，我们对于那些宏大的叙事啊，我个人啊慢慢采取了一种警醒和疏离的态度。我已经不再沉迷于那种宏大的叙事了。我就觉得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随他们去吧啊，他们爱发癫就发癫，爱发疯就发疯。反正对吧，我们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好当下的工作，照顾好自己家中的亲人，身边的朋友就足够了。我们能够做好这些事情，各位，已经是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普通人对吧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了，哈，也是我们努力的边界和天花板了。所以今年呢，我给自己啊提了六个字，和各位和诸君呢共勉，叫观大局做小事啊，换个文雅的说法叫观天下做小事。我原来给大家讲过啊，这些年做节目啊，老是在办公室里闷着啊，看各种资料，就是憋得发疯了，就去钓钓鱼。但是呢，我有一颗更野的心啊。贾跃亭老先生都说过啊，风越大我的心越荡。现在春风来了对吧，我春心荡漾，迫切的需要出去走一走。有人说得很好，你都没有见过世界，怎么会有世界观呢？所以今年呢， 我给大家替大家走一走啊，来一个观世界观天下，走出国门。那么第一站给各位预报一下啊，很有可能是葱岭之外的帕米尔高原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下个月的月底啊，不就这个月的月底啊，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啊，今天是四月一号啊，我录节目的时候四月一号，这个节目可能是明天播出啊。如果真实现不了，各位你就当愚人节的玩笑了。那么我这个月底呢，很有可能就会处在中国古代典籍上所记载的西域了，一路向西呀、啊，沿着丝绸之路啊，伴随着驼铃声声，西出阳关。哎，这个系列呢就叫西出阳关。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往西走，对吧？海拔逐渐爬升啊，到了帕米尔高原啊，那里紫外线非常强烈，日照非常晒。这个时候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席慕园的防晒喷雾和防晒霜呢？甲方都给我说了，做广告不要那么多，怕打扰大家听的体验啊！你想想，都被甲方提醒啊，说明我之前广告做的特别硬啊，特别硬核。我就想啊，像当年张骞出使西域一样，他当时去的时候带着什么大汗的丝绸啊，什么香料啊，对吧？我带着席慕园的防晒喷雾啊，防晒霜啊，时代不同，但是心意一样，都是带着这个国家的好东西啊，中国的好物向世界分享。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席慕园2026款的防晒喷雾和防晒霜真的是硬核防晒啊，喷一次可以长达12个小时之久，不用再喷，而且呢防水防汗啊，出汗下雨都不怕。这个产品还自带凉感啊，喷上之后呢能这个降温三度啊，有效的缓解高原暴晒之苦。而且这个产品还有个新科技啊，或者说有一个黑科技，就是它的瓶盖遇到紫外色就会变色啊，它在告诉你什么时候哪个地方需要喷防晒喷雾。所以亲爱的各位朋友啊，亲爱的各位小伙伴，等着我，对吧？在这个域外向大家报告啊，各种考察的消息。这个夏天呢，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啊，我们和席慕园一起度过这个盛夏，留一点盛夏的果实，对吧？留一段清凉美好的回忆。好了，各位，我们向各位报告了啊，我四月份的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继续讲巴菲特的传奇人生故事，这也是这个系列的终章。1956年，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正式成立，成员呢一共有七个人。首先，他的姑妈爱丽丝投入了3年5万美金。爱丽丝，我多说一句啊，她终生未婚啊，单身主义者。他对这个侄子呢特别信任，也特别心疼啊。他这个侄子当然对吧，对他姑妈也特别好啊，挣了大钱。他的大姐多丽丝和这个姐夫杜鲁门彼得投入了10000美金。还有那个我们说的汤普森医生投入了2.5万美金。巴菲特好友查尔斯彼得斯投入了5000美金。查尔斯的母亲伊丽莎白投入了2.5万美金。巴菲特的律师莫代恩投入了5000美金。啊，这个莫代恩很有意思啊，他当时手里并没有钱，他给他岳母借了5000美金。他告诉身边的人说，他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投钱，如果这个时候不相信巴菲特，那么这个人的智商就有问题啊。事实证明，各位啊，任何伟大的人物创业基本上都是这么开局的，都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是他的天使投资人啊。事实证明，这几位呢也是眼光很好，被上帝眷顾的人。你想想，他们选择了巴菲特，在随后的时光里呢，巴菲特给他们创造了惊人的财富。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啊，一个人其实呢不需要有那么努力，各位，只要你投胎的时候讲一点技术，对吧？比如生活在这个王健林的家庭啊，一出生呢就是王思聪，然后呢多谈几个女朋友，对吧？少投几个项目，多交几个天使投资人，对吧？你比如说你交的一个巴菲特，这辈子就不用干别的了，对吧？岁月静好就行了。所以我现在感觉啊，人的一生，各位，努力当然很重要，但是选择更重要。人的一辈子重要的选择不超过5个， 选择你的家庭，当然这个没法选择啊，选择你的这个大学，选择你的人生伴侣啊，选择你周边的几个朋友，只要这三个选择啊，做对了啊，这一生呢，基本上就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如果任何一个选错了啊，都会出现很多大的坎坷。你看巴菲特身边的这些人都选对了啊，基本上这一辈子就不用再干别的了啊，靠一个巴菲特就够了。那巴菲特呢，出了多少钱呢？各位，他出了100美金，但是呢，对整个公司有绝对的100%的掌控权。他就说了，你们信任我，把钱投给我可以，而且你们的钱来去自由，谁想什么时候退出都可以，但是呢，绝对不能干涉我的投资策略，也不要问我投什么项目，我也不跟你们说。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啊，在哥伦比亚大学，在他老师格雷厄姆的这个公司里，都经受了很强高强度的训练和历练。他当时对美国全部的股票可以说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很快呢，巴菲特就为他新公司赚到了第一笔收入啊，来自美国国民火灾保险公司的投资，利润是10万美金。大家就要注意啊，巴菲特对保险类的公司，某种程度来说有一种偏好。他下一个目标呢，瞄准了桑伯恩地图公司。啊，又是马到成功，赚到了50%的利润。尽管呢，首战告捷，二战也告捷，但是你要知道，他成立的是一个投资公司啊，这原始出资呢，大概就有那么几万美金，你就是翻番，也无非是十几万美金。对于一个投资公司来说的话，这个资本金实在是太少了，可以说少得可怜。再加上巴菲特呢，初出茅庐。啊，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江湖地位，所以没有人敢投啊，没有人愿做他的投资人，所以我就说选择很重要。各位，这时候你选择巴菲特，巴菲特感谢你，对吧？如果说来到了今天，2026年的今天，你选择巴菲特，你根本高攀不起。各位，他的股票一股都几十万美金，所以选择的时机很重要。他的公司刚开始发展有点慢，为什么？因为巴菲特这个人呢，他对客户也很挑剔。看不上了，他坚决不要这个钱，而且呢，他还要绝对的控制权，这在当时的投资界呢很难被接受。所以，怎么样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他这个股东的行列当中来，是公司发展的关键所在。就在这个时候，各位，为什么人要做好事儿呢？你平时做好人做好事儿啊，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到关键时候呢，他就发挥了巨大作用。你比如这个时候。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巴菲特的口碑很好，凡是跟他接触过的这种投资圈的人都知道，他几乎从来没有失手过，而且为人投资各方面都非常稳健，不激进。所以当地一个叫福蒙特州诺维奇大学的校长啊，这个老师呢，他本身是教物理的，叫河马道奇。就不是说什么道奇驴啊，什么河马道奇，不是道奇这个马来了，人就这个姓，各位啊，这个河马道奇啊，道奇驴这个先生啊，来到了巴菲特家里。这个河马道奇呢，他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的好朋友，而且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他原来呢都让格雷厄姆帮他理财，可是后来我们知道格雷厄姆金盆洗手了啊，不理这个财了，所以这个河马道奇啊。他就需要再找一个类似的高手啊，帮他理财。选来选去呢，没选到合适的人。后来他让格雷厄姆帮他推荐，格雷厄姆呢就推荐了自己的弟子。啊，当这个河马道奇先生啊，道奇驴先生啊，开车到他家中去，啊，两个人都很惊讶。巴菲特惊讶的是，这么一个贵客怎么突然就闯到家里来了？因为当时巴菲特办公室就在家里这个走廊过道里。各位，这个道奇很惊讶，说我这么。对吧？重要的一个贵宾来拜访你，你怎么就穿这个袜子出来接客了？是不是啊？这个有点不商务啊，所以两个人就感觉对方啊，多多少少有点唐突。但是呢，叫什么？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两个人一聊啊，完全忘了这些琐碎的小事儿了，发现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所以聊到高兴的地方呢，这个河马道奇确实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各位。怎么这么说呢？带了12万美金的现金来的，直接从车里扛出来，啊，交给了巴菲特，说：“我想让你管理我的钱。 就这样，赫玛道奇呢，成为巴菲特投资公司创办以来第一个来自他圈外的投资者兼合伙人。啥意思，各位？就是这个人确实不是他的亲朋好友，是一个标准的投资者。他们俩的缘分接下来，各位，确实是一段善缘。直到1983年去世，赫玛道奇一直把他的钱放在巴菲特这里，后来投资总金额呢高达这个几千万美金啊。所以说赫玛道奇先生啊，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竟然找到了巴菲特，给他打了一辈子工。你想想各位，放眼全球，谁还有这么一个眼光和运气？赫玛道奇先生几乎是独一份。所以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交朋友的重要性啊，特别人到中年，如果你身边没几个靠谱的朋友，那你就歇菜了。你看，如果赫玛道奇和这个格雷厄姆不是好朋友，他就不会听说巴菲特这个人，那么他以后的这种家族的财富传奇呢，就无从谈起了，对吧？十几万美金交给巴菲特，后来就变成了几千万美金，各位，这还得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奇人，他名字叫戴维斯啊。戴维斯呢，他是我们男科的啊，泌尿外科的一个大夫。如果说赫玛道奇呢信任巴菲特，中间还有他老师格雷厄姆做背书，这个戴维斯呢纯粹靠自己这种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判断力选择了巴菲特，选择了相信这个年轻人。为啥呢？因为巴菲特那时候还是缺钱呢，他听说这个戴维斯有钱，就去他家里做工作。这个巴菲特自己说了两个小时，然后这个医生呢就没怎么答话。巴菲特想，那肯定完了，这次肯定黄了。就在这个时候，戴维斯跟他老婆说，给我取十万美金来，把钱给他。就这样呢，戴维斯又成了他的天使投资人。啊，随着这些人的到来呢，巴菲特啊，他的股东啊，慢慢突破了亲友圈的限制，向职业化和社会化方向呢，慢慢的演进。所以随着这些人的到来呢，更多的聪明人，更多的有钱人闻声而来。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感受啊，其实呢，人有的时候是凭运气能赚到钱，甚至有些啊，你看上去不是很聪明的人赚到的钱，但是呢，总体来说，各位，富人大多数都是很聪明的，他们的嗅觉很灵敏啊，还能知道哪里能挣钱，谁能靠谱，所以呢，他们都选择了信任巴菲特。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对吧？随着我成为一个老登，对吧？越来越喜欢中国的老话。这句老话怎么说呢？它其实是个佛教用语，叫天与孙广，不润无根之人。也就是说，巴菲特这个人啊，再聪明再厉害，但是呢，夹不着，对吧？碰上一个特别轴的人，那他就没办法沾这个光了。他邻居齐欧啊，就是这么一个例外之人。这个齐欧很奇怪，收入不菲，但是呢，他一直看不上巴菲特，觉得他没个正经工作，对吧？完全不值得信任啊！就像我们过去前一两年，对吧？大家觉得这个什么李佳琦，他那是个正经工作吗？也没有编制，对吧？这个也不是事业单位啊！什么三只小羊，三个小羊，他是什么正经工作吗？对吧？这个齐欧就认为巴菲特，没个正经工作啊，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是个骗子。巴菲特那时候缺钱嘛，所以他就曾经登门拜访过齐欧啊，就刚开始就打哈哈说怎么教育子女啊，人家齐欧都不搭理他，说你这么一个对吧，无业游民，对吧，给我探讨什么教育子女的话题。后来巴菲特一看他也不愿意搭话，就直奔主题说，老齐啊，老欧啊，你能不能拿5000美金给我啊，这样的话我给你这个带来很好的收益。齐欧说实话也犹豫了一下啊，因为他也看到有些人确实投资了巴菲特，但是他就觉得这个人不可靠啊，是个无业游民，对吧，想在我这儿空手套白狼别想，最终呢就拒绝了。当然了，巴菲特后来成为，对吧，世界闻名的股神以后，这个齐欧特别后悔，他说，哎呀，当初啊，我要是听了巴菲特的建议啊，给了他5000美金，那么今天呢，我可能就是个大富翁了啊，我的财富呢能买下一所大学啊，一所高楼，这都是马后炮了，对吧？当年马云，哎，我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啊，咱不说马云了啊，马云有点远。2010年， 我辞职北上啊，到了北京当了一个北漂。这为什么大家老纠正我的口音，说我北漂不对，说是北漂啊，反正行吧，反正就是在北京漂着吧。我当时在这个海淀苏州街那一块啊，就是海淀黄庄地铁站往西吧，我转向啊，就是那一带，那个地方有个苏州街，那个大厦叫什么长河天地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那苏州街那个地方。我当时在三楼办公，底下一楼是京东，这个京东他那叫门店吧，不叫超市，就叫京东门店。那是京东开出的第一家门店啊，是这个强哥，是东哥啊，强东哥，这个龙兴之地。那时候刘强东刚刚创业，如果我各位跑那儿去求职的话，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能应聘上，90%的概率是有的。如果那个时候就跟着东哥混，那不就是从龙之臣吗？还靠什么努力啊？是不是？这些年怎么也得混一个 VP 副总裁吧？我一个好哥们在那里干总监，啊，我听说他收入之后眼泪都掉下来了，很后悔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讲，选择很重要啊，好好的把你的朋友圈打造好啊，多交几个这种好朋友啊，多交几个东哥这样的好朋友。巴菲特也是这样啊，他把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发动起来，从熟悉到陌生人啊，人越来越多，像堆雪球一样。那么到了1957年的时候，巴菲特掌握的资金呢就高达50万美金。他确实没让这些投资人失望，各位啊。那一年行情不好啊，整个大盘下跌了 8% 啊，大部分股民都赔了钱。但是巴菲特的投资啊，给大家有 10% 的回报，让很多人另眼相看。说白了，各位，牛市到来的时候挣钱，你说白了，就像房市好的时候，傻子都能挣钱。难就难在这种熊市的时候，你还能挣钱，那就确实是高手。到了1958年，巴菲特的公司呢，就盈利啊达到了 41%， 啊，这个年化收益确实很高了。到了1959年，啊，巴菲特这个公司呢，就不少资本金了。可以说呢，每一次资本金的扩张啊，每一次收益的提高呢，都是巴菲特能力的体现啊，都意味着这个背后很多付出的，各位，很多艰辛，这种努力的。那么为了给争取啊有更多的合伙人进来，巴菲特有的时候呢就会借助他老师格雷厄姆的这个人脉啊，去纽约寻找那些资本的大咖。这些大咖们见了巴菲特啊，就说那你行吗？对吧，你光说那个投资挣钱了吹牛吧。那么巴菲特很聪明，各位，他每次见这些人呢都带他的纳税申报单，只要有人问这个问题，他就啪一下把自己纳税证明甩给他看，你看看，先不要说收益多少，我们去年光交税就交了这么多。大家一看，哇，铁证如山啊，啊，财源滚滚啊，马上心动了。所以呢，投资合伙人越来越多，他后来他管理了10家投资公司，各位。到了1962年，巴菲特觉得这10家公司啊太乱了，他就整合成一家公司，叫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到了这个时候呢，巴菲特终于放弃了他在家中那个走廊过道里那个临时办公室啊，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啊，具体租在了法纳姆大街的基威特大厦810办公室。到这里，各位，巴菲特正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就在距巴菲特几公里之外的地方啊，有一个叫查理芒格的人，也在忙着自己的投资事业啊，其实呢，他俩是熟人，各位，他两个在巴菲特爷爷欧内斯特这个杂货店打工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对吧？这个那时候他们都是少年，就认识了，但是后来呢就分开了，两个人隔山隔水隔了中间十几年几十年，现在呢，哎，在这个地方兜兜转转啊，在投资这个圈子里呢又相遇在一起。哎呀，这次真的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各位，他们俩再也没有分开过啊，成了一辈子的黄金搭档，真的是令人羡慕啊。巴菲特的小儿子啊，叫小霍华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爸爸巴菲特只是天下第二聪明的人，第一聪明的人叫查理芒格。在别人眼里看来，他俩是天生的这个亲兄弟啊，说话什么的感觉都非常像，连走路的这个迈的步子都很像。所以巴菲特他们在投资界驰骋纵横，各位，一个是聪明，再一个是不单打独斗。他们制定了3个原则 啊，第一，在价格最低的时候收购啊，这个好理解，对吧？低吸啊，就在这个价格低的时候把这个股票给吸进来。有人说高抛，当然了，各位啊，谁都希望高抛，但是大家都抛不准。第二点不是高抛啊，就是坚持长期主义，只要看好这个股票，三年两年不涨不怕啊，跌了不怕，等着它涨。第三条就是制定应急措施。巴菲特就说，永远不要指望转卖的时候能卖出高价，最重要的是在足够低的时候买入，只要你买的足够低，风险就足够低。所以在这些投资原则的指导下啊，从1957年到1961年这四年的时间，各位，巴菲特他们的投资组合收益达到多少呢？251%。啊，那可不得了，各位，连他老师格雷厄姆的女朋友埃斯戴尔都成了他的投资人。你想想，各位，埃斯戴尔的枕边人是格雷厄姆啊，美国一代投资宗师啊。不啊，他不相信这个自己的老头啊，相信他的学生，可见巴菲特当时的魅力。那么到了1963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和他过去购买的股票完全不同的类型。你过去买股票，各位，他都有实业，有工厂，有产品，对吧？但是他这次考察的公司，投资的公司呢，连一个车间都没有，甚至连固定资产都没有。但是呢，他觉得这公司呢是个好公司。这个公司是谁呢？美国运通公司的股票。好多朋友可能用过这个运通卡啊，因为当时呢美国登月成功，中国的美国的老百姓呢也对未来啊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很多美国人呢就具备了坐飞机旅行的经济能力啊，一些中产阶级呢可以搭乘飞机环游世界。你要知道，各位，一个人环游世界，你不能背一袋子钱吗？第一不安全，第二呢也太沉了。所以运通公司啊这个应运而生啊，各位，他就给他们搞一些支票啊，搞一些票证，信誉特别好啊，所以运通公司的这个旅行支票呢成为了一种硬通货，就像北宋的什么交子一样啊，哎，大家都认都接受。所以到了1963年的时候，美国运通公司发行的运通卡持有者的数量达到了1000万，这个数据很可怕，各位，就像一个银行的银行卡有1000万个这个持有者，这个信用卡持有者一样，大家都用。那时候说实话，各位，对吧，跟现在完全没法比。所以时代周刊啊就说这个运通公司厉害，它渐渐的为人类打造了一个无现金社会的形态。所以运通公司当时的发展，各位，那真的是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啊。可就在这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他们的一个子公司因为给其他公司担保上当受骗了，而且金额非常大，高达 1.5 亿美金，各位，那可是不得了啊，用我们现在一算，那可能就15亿了，对吧，美金啊，这是很大的一个窟窿啊。那其实这个子公司本身也是受害者啊，他是被那个公司骗的，所以其他股东都要求你这个子公司啊赖账，因为你本身也是受害者嘛，你赖账大家也没有办法怎么着你。但是运通公司的 CEO 坚决不干，他说不行，我们要把这个窟窿自己补上啊。所以这个事件呢争论很大，很快就被新闻媒体给报道了。大家一看，好家伙，你公司有那么大一个窟窿啊， 1.5 亿美金要补，那可不得了。所以运通公司的股票一路下跌啊，跌到破产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各位，巴菲特注意到了运通公司。巴菲特原来讲过一句什么话，各位，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学会贪婪。他经过调查，巴菲特就发现啊，运通公司直到现在最值钱的不是他的卡，是他的信誉。哪怕是股票跌成这个样子啊，都跌成狗了，无数的美国人啊，在出行旅游的时候依然在用美国运通卡啊，他们的旅行支票，他们的卡来这个付账，大家也接。所以巴菲特就很务实，各位，他都跑到超市门口、旅行社门口去看，最后发现运通公司的卡几乎具备了一种准自然垄断的地位。所以他就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美国运通公司只是暂时碰到了困难，从长期看并没有衰落。第二，运通公司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畅通无阻的一个叫信用产品、信用品牌。巴菲特看上运通公司，各位，不仅仅是说啊单纯的看他信用， 更重要的是运通公司拥有庞大的浮存金。什么意思各位？就是我们说的现金流。你比如说你办一个充值卡充10000块钱，那可能需要一年才能花完，那这一年的时间里这笔浮存金啊就可以用来投资。所以在金融市场，这个浮存金几乎等同于低息或者无息贷款，价值很高啊，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各位啊干的事情。面对运通公司啊，其实有两种思路，一是巴菲特就坚决要买进，还有一种思路就是他老师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吃过大亏各位，他坚决不会买，他就认为运通公司有这么大的丑闻，对吧，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很难预料。好在呢师生俩现在已经分开了，各干各的，对吧，巴菲特自己说了就算，他立刻大手笔的买进了运通公司的股票，而且是大量买进，而且特别有耐心，持有了4年。这4年的时间里各位，运通公司的股票从当初的35美金涨到了4年之后的189美金。翻了多少倍呢各位？翻了大概5到6倍，对吧。所以这一次的投资啊，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啊斩获颇丰啊，也是他每一个股东啊都获得了非常丰厚和可观的收益。这也是巴菲特走出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理论禁区的突围之战，这就标志着巴菲特形成了自己的投资理论和风格，而且大获成功。这个时候巴菲特已经赚了很多钱了各位，但是呢巴菲特依然继承了百年家族的传统。第一个很小气，哈哈，他生活作风特别节俭啊，就穿一个很破的西服穿好多年啊，对什么珠宝豪车别墅名画毫无兴趣啊，吃饭呢就吃个汉堡啊，唯一花的钱就给老婆花钱，他自己几乎一分钱不花，他觉得花每一分钱都是浪费啊，不如用来投资。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看看这个企业的各种财报，搞投资。第二个，巴菲特的家族这个天赋大家都知道，对吧，就对商业的这种敏感性和天赋啊，巴菲特的确是继承下来。巴菲特啊从来不崇尚这种物质的享受，他有个独特的爱好就是赚钱，只要赚到钱他就觉得很快乐，但是他不花，不花到什么程度各位，他最后呢干脆省钱，他认为省钱也是赚钱啊，少花就是省。就像有的人说我出门没捡钱就觉得自己赔钱了啊，大概巴菲特也是这种人。所以家族的传统很强大各位啊，到他父亲霍华德那一代叛变了，他到了这代又回来了。身为一名富豪，巴菲特省钱省到什么程度各位，你能想象吗？简直就是令人发指啊，他连自己的人身保险钱都省了啊，所以这个不用不用不用买，我天天也不到处乱窜啊，很安全。但是他合伙人不同意啊，那说不行啊，你哪天万一出了意外，怎么钱都在你手里呢，你必须得买人身保险啊。买了之后呢，还把这个人身意外保险的受益人是这些股东。所以你看巴菲特节俭到什么程度呢？到了1965年，巴菲特的生命里发生了一件很让人悲伤的事情。他的父亲霍华德啊因病去世，巴菲特悲不自胜，情绪低落。但是呢他这个人很内向啊，他就把这个噩耗呢埋在心里谁也不说，就很难过。他的小女儿苏珊发现了这个老父亲满面愁容啊，一言不发，就问 Daddy, what happened 呢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时候巴菲特才回答了一句，说你爷爷今天过世了。随后一个人独自上了楼，暗自神伤。事实求是的说啊，虽然巴菲特和父亲霍华德感情很深啊，这个但是呢巴菲特啊他自己呢也不是个好父亲啊，养儿育女上也不是很合格，他把太多的精力呢都放在了投资上。但别管怎么说呀，这个他的父亲霍华德对他很好很尊重啊，所以父子的感情很深。说到这里各位，我其实是有体会的啊，我父�亲今年算起来已经去世10年了啊。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特别是过两天又到清明了啊，其实我就很想念我的父亲啊，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呢我这一生的平安啊都是托老父亲佑护，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享受生活啊，他喜欢吃美食，他是个很普通的农民啊， 但是他很幽默，很乐观，很豁达啊，与人为善，这一生呢，这个没干过什么坏事，人缘特别好。同时呢，这个人还，我爸这个人还挺达观啊，对我们子女都很好。所以巴菲特这种感受，我确实完全能理解啊。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大概有一两年啊，都陷入了那种非常悲痛的情绪里。后来时间呢，慢慢治愈了这些心灵的创伤。扯远了，各位扯远了。这个清明节将至啊，祝愿我们所有小伙伴的这个过去的亲友们啊，在天国安好。很快呢，巴菲特啊又发现了一个投资的好标的，那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迪士尼公司啊。投资迪士尼啊，让巴菲特再次获得丰厚的回报。曾经有一天，各位，你知道现在他们多厉害吗？巴菲特这公司一天曾经赚了4亿美金，不得了，各位。所以迪士尼之战是巴菲特的在这个全美国的成名之战。在此之前呢，他只是奥马哈的一个投资高手啊，就像我们打乒乓球一样，我原来只是在小区是个高手，后来在街道办是个高手，后来在我们哪个区是个高手，哎，有一天我打成了全国的乒乓球冠军啊。迪士尼之战就是巴菲特的全国冠军之战。从那以后，巴菲特成为全美的投资明星。随后呢，他又这个完成了对于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的收购。很多搞投资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公司啊，这个就是巴菲特经营了几十年的公司啊，可以说呢，属于巴菲特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啊。从那以后呢，他就是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就是他深度绑定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直到今天。现在这个哈萨韦公司，各位真的是让人高攀不起啊，可能一股的话应该是十几万美金的样子，甚至更贵啊。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啊，就是1960年前后啊，美国的股市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到了1968年，这个股市呢，各位，进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每天都会有新的公司上市，每天呢都有股票上涨，只要公司开盘啊，只要是这个股市开盘，就会不断上涨。这个公司涨了太多了之后呢，巴菲特根据自己的这个选股原则就感到很茫然了。因为没有什么低价股票了，各位，都涨得很高了，整个行情都很浮夸了。到了1968年啊，当时美国政局动荡啊，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呢股市没受影响，反倒是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啊，就特别亢奋。就是到了什么程度，各位你知道吗？就是股票交易所因为这个交易太多，各位，被迫休市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可能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熔断一样啊，直接停市了。所以当时整个美国啊都为之癫狂。在上期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啊，一个老百姓感觉到什么东西啊，有一个投资品种全民都在赚钱的时候，基本上啊就到了要出清的时候，要逃跑的时候。为什么呢？到你都知道这个地方能赚钱了，各位你想想，那就证明它前期啊已经涨了很多了。所以巴菲特现在也感觉这个股市不安全，因为全民都在挣钱，太可怕了。到了1969年5月份，巴菲特向他合伙人发布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他说公司即将解散，不干了。大家都说，哎呀，这怎么能行，对吧？这么多年我们靠你挣钱，你说不干就不干啊？为什么不干？巴菲特解释了一下啊自己这个决定的理由。他说现在的股市啊让我无所适从，我根本看不懂，就是因为看不懂，所以呢我从来不玩自己不懂的游戏，要不然的话，对吧，我这多年的好名声毁于一旦，所以现在就要激流勇退。巴菲特呢就把所有的股票沽清抛售，然后呢公司暂时停止了运转。大家都觉得，哎，你巴菲特作为股神也不就那样吗？你看你抛售了之后股市还在涨还在涨还在涨。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一个巨人，对吧，他离不开地球引力。这个股市啊涨到了1000点的时候到了最高点，随后呢掉头往下跑，很快呢到了900点以下，美国股市的大崩溃开始了，各位啊。所以我们整天说美国崩溃，哈哈哈哈，美国的确啊股市崩溃了好多次。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发现巴菲特决策的正确性。就像很多年啊，很多年，我想大概几年，十年之前吧，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企业家啊，被称为全球经营华人的之神啊，具体名字叫什么我就不说了啊。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抛售他自己的房产和物业，别人都在买的时候，他不断的往外抛。大家都觉得，嘿嘿嘿，经营之神不过如此啊！你看，你抛了之后，房价还噔噔噔噔往上涨，涨了好几年还。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真的是个神人，哈哈。我们真的是个俗人啊，他比我们能够提前看到3到5年之后的世界啊，确实了不起。巴菲特也是这样，凭着自己的那种定力啊，在群魔乱舞的那个时代里，完美的躲过了这次金融危机。啊，有的时候大家说，哎呀，人生怎么会没有点这种波折呢？啊，像心电图一样，如果你直了之后一帆风顺了，那不就死了吗？我年轻的时候，各位也相信这句话，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变成老邓以后呢，就越来越觉得这句话不对。你要知道，有的人试错能力很强，比如说他爹是个大富翁，对吧？你看王思聪，亏个1亿、2亿、3亿、5亿就试手。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你赔500万，这一辈子呢，你再也翻不了身。冯仑讲过啊，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很多大哥呢投了房地产折了进去，从那之后江湖再也没有他的传说，啊，所以试错这个事儿，各位，我觉得尽可能少，代价尽可能低，要不然代价如果高到啊让你付不起的地步的话，你这一生啊可能就此啊止步啊，咱不能说就此 over 啊，就是你会陷入个低层次的状态，就是说不断的借债，不断的这个什么，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其他的了啊，就困在原地。所以巴菲特呢，就这一点啊，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啊，保持了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定力。然后各位你猜怎么着，在随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巴菲特没再做投资。你想想，对于一个职业是投资的人来说，5年的时间，各位没再买股票，真的是耐得住寂寞呀。你像我5年不让我钓鱼，各位，那我真就疯了。在这5年当中，他只看了一个叫蓝带印花公司的股票啊，这个股票还挺有意思啊。大概就是说，他好像给超市供货啊，发一些什么这个叫购物券，然后也是利用浮存金啊，这么一个原理，就巴菲特特别偏好这一类的公司，哎，也做成了，应该说生意越做越大啊。然后巴菲特呢，在这个华盛顿啊，什么布法罗、纽约等地飞来飞去，这样一来呢，和妻子苏珊呢聚少离多。后来有一天呢，他妻子就离家出走了，因为他妻子嗓子很好啊，他就追逐自己的梦想去了，他要做一个歌手。当时巴菲特非常恐惧，因为他的一生啊都离不开自己的妻子啊，可以说呢，如果没有妻子这个苏珊的这种支持的话，他也取得不了这个成绩。所以他那一天呢，就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啊，他小女儿就安抚他嘛，他意思是我妈也没跟你离婚，你不用那么难过，是吧？他还是你老婆，但是只是现在不在一起生活了而已。所以巴菲特那一段时间就特别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好的，他们后来还是就是说，哎，很友好啊，即使不在一起的话也很友好。特别神奇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婚姻啊还在存续期间，这个苏珊呢给转头啊给巴菲特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哈哈，名字叫埃斯翠。所以这个事儿呢挺有意思啊，可以说叫锵锵三人行啊。那个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他的老师了，格雷厄姆。我们原来说过他是个风流才子，格雷厄姆就特别逗啊。格雷厄姆在两性关系上远不如巴菲特专一啊。格雷厄姆就是个投资大师，但是在这个两性情感上相对来说比较洒脱啊。他有一次和女朋友约会啊，他好像另外前女友还是另外一个什么女性友人嘛，不知道啊，就是好像推门进来了撞一块了。这个时候对吧，大家一般来说的就很尴尬嘛。这个格雷厄姆就说了一句什么，shall we together? 要不然我们一起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老兄还是挺搞笑的啊。但是呢苏珊啊，他们后来三个人之间保持了很好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具体他们怎么互动的啊我们就不说了。后来巴菲特啊 他在投资的时候慢慢又看了个新的标的。什么标的呢？各位，就是报纸。我们都知道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人送报，后来呢当过包工头，对吧，承包了报纸的发行。他和报纸的感情和渊源都很深，而且呢那些经历呢是他参与社会实践的一种人之初最重要的体验。华盛顿邮报啊和这个时代先驱报成为他记忆当中啊难以磨灭的两份著名的报纸。那现在各位，他有钱了，成为投资大师了，对吧，他对报业的发展依然很关注。到了1969年的时候，巴菲特这个从这个利普西手中购买了奥马哈的地方报纸，叫奥马哈太阳报。随后呢再接再厉，成为了华盛顿邮报的大股东。这华盛顿邮报我在这说一句，各位，它本身是个私人报纸，它当时最有名的一个杰作是什么，就是披露了美国五角大楼的绝密级的军事文件。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美国在越南打仗，其实美国的总统都知道打不赢了，因为他们的将军们都给他评估了打不赢，应该撤军，但是对吧，谁不要面子呢，谁不要脸呢，总统都想着，哎，我这一任不撤，下一任再说。所以这个报告呢被列为绝密级的文件啊。当时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兰德智库各存了一份啊，这份文件是从兰德智库泄密的。那么这个华盛顿这个邮报啊刊登以后啊，举国哗然啊，就大家说，好家伙，你这个美国的政客太坏了，对吧，你们都知道战争根本打不赢，还把我们的孩子送上战场去送死。所以呢就风起云涌的抗议，各位，反战。那么美国当时压力很大，他就这个他还不能直接把这个报馆封了，还得走法律程序啊，他就让他暂停出报。后来整个美国报业开始形成接力，对吧，你封了这家那家灯，最后呢啊，这个美国就从越南撤军了。这是华盛顿邮报在那个时代打的最漂亮的一次战役啊，确实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也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进程。然后呢这个巴菲特还买入了这个美国广播公司啊，成为美国的这种报业的大亨，各位，就像后来说默多克一样，就他手底下有很多著名的报纸。到了80年代以后，各位，这个美国的股市又开始发癫了，你就发现美国的股市就像打摆子一样，各位，对吧，过一阵儿就发一会儿癫，发一会儿烧啊，过一会儿呢就通体冰凉。80年代又开始狂热了。你要知道，各位，这一次呢巴菲特为什么大家把他尊为股神呢，就是因为他有神一样的操作。在这次大盘崩盘之前，他又一次神奇的卖掉了所有的股票，安然无恙度过了时代这个最大的风暴期。你要知道在这次空前的股灾当中啊，因为全球化了，各国的股票市值高达17920亿美金，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部损失的5倍。而且这次灾难是全球性的啊，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可以这种置身其外。在这场灾难当中免于灾难而且盈利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巴菲特。在那一个股灾大崩盘那一年，他公司的收益是 20%， 这可不得了，各位，知道吗？所以呢巴菲特到这个时候呢就成为了全球实至名归的股神。股神不是说你能挣多少钱，各位，而是能准确的遇到了风暴要来的时候他可以提前走，这是不得了的。另外呢巴菲特之所以能够成为股神，还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厚的庄稼，你可以说叫护盾。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啊，他后来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机构，他有一个业务板块是保险公司，他能收保费。我们知道巴菲特特别偏爱这种现金流好的公司，浮存金高的公司。那么伯克希尔哈撒韦一年的保费，各位，可以为巴菲特提供10亿美金的浮存金。在那个时代，各位，10亿美金是个大数字，这就意味着巴菲特几乎拥有无限的流动性，所以他容错率就很高，各位，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他有个股票套住了，他不着急，他手里有的是钱，甚至说在低的时候他还可以再加仓。那从理论来讲，于大头也可以成为股神，为什么呢？我只要拥有无限的流动性，我就能度过这个穿越各个这个股市的周期，对吗？ 我买了股票赔了又能怎样呢？我不动它，早晚能涨回来。那没涨回来，我逢低在吸纳，我降低我的持有成本，那也能涨回来。所以从理论来讲，哪怕是个傻子，只要他拥有无限的流动性，他在股市就可以成为股神。更何况巴菲特是一个那么聪明的人。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巴菲特聪明聪明，他眼光好，不仅仅是这样，各位，他还有这种近似无限流动性的护盾在起作用啊。所以说呢，巴菲特之所以成为股神，各位，不单单是眼光好，他是整个生态配置的太强悍了。你想一想，你炒股的时候哪有拥有过无限流动性这么一个配置，对不对？就像打的，就像我们这个打仗的时候，就我这个子弹是无限的，随时给你打，那你怎么能打赢这个无限模式呢？是吧？所以面对股市的这种浮沉风暴啊，巴菲特确实都能扛得住啊。我认为这是巴菲特成为股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啊，以后呢，巴菲特到这个时候，各位，他在投资呢已经形成一种非常稳健，而且这个特别这种确定性的风格，就他买什么确实都能涨什么。你要买了什么可口可乐公司啊，吉列公司就是生产那个剃须刀的啊，还有麦当劳他也买了。到了2005年的时候，吉列和宝洁公司又合并了啊，合作了，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日用品消费企业啊。他们这个交易的金额达到570亿美金，吉列的股票每年以33%的这个速度呢在疯涨。巴菲特就讲过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我持有吉列公司的股票，我心里睡得很踏实，对吧？每天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一想，哦，全世界几十亿的男人，他们的胡须这一夜又长了出来，明天又要用我们吉列刀片了啊，我就安心。最终呢，从他开始买到吉列股票到达高点，整整涨了15倍，各位，巴菲特获利巨大。所以现在呢，赚钱这个事儿对巴菲特来说是最不重要的，太能赚钱了，他就是个财富制造机。奥马哈有50个人成为百万富翁，那我跟你说，那其中他的亲友团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整个美国啊，因为听巴菲特或者委托巴菲特理财的人，有几百个成为百万富翁，啊，巴菲特成为富豪制造机了，各位。所以呢，巴菲特那个时候已经对挣钱这个事儿呢，没有那么，对吧？确定性太强了。挣到钱以后，他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分这些钱。他觉得我挣到这个钱，我不能把它花掉，它是社会的财富。富人不应该那么奢侈无度的高消费啊，那是一种浪费和犯罪啊，这是他的观点啊。我是支持富人消费的，各位啊。所以在1980年，就我那一年咕咕坠地的时候，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性很强的文章，严厉批评了富豪们穷奢极欲的生活，特别批评了当时一个富豪叫浩斯特啊，不是日本的考斯特啊，叫浩斯特，他修建了一个城堡啊，这他说这家伙，对吧，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投资呢，去建城堡简直犯罪，特别是看不起那些把财产留给后代的富豪，说这就是浪费资源，对吧？你子孙若如你留钱又何用啊，子孙不如你留钱是祸害啊。所以巴菲特他有这么一个观点，那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他儿女就残了，对吧？他肯定不给他儿女太多钱。那事实求是的说，他确实是不是太多钱，各位，他刚开始几乎就不给他们钱，在他们18岁以后呢，就完全停止了他们的经济援助。他有个担心啊，说我给他钱会毁掉他的人生，但是呢，这个时间也会改变一个人的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巴菲特也慢慢的啊，对这个观点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和修正。他其实很爱着这个孩子啊，这个平时也很关心他们，但是只要牵涉到钱啊，就像他爷爷给他爸爸借钱一样，亲爷爷俩也不行。他现在也是这样啊，小女儿苏珊，这个给他爸爸说，爸爸，我你给我20美金，我这个停车没钱了。巴菲特说，行啊，你把那个停车的小票或者发票给我，我就可以给你报销啊，证明你的确花了这笔钱。那他儿子什么借钱，那行，签协议啊，贷款有利息。所以这就是巴菲特家族的优良传统啊。有人说他不给儿女这些钱，他这钱给谁呢？又带不走，是吧？答案在2006年被揭晓了。巴菲特宣布将捐献370亿美金的私人财富 用来发展慈善。这笔巨款捐给谁呢？捐给巴菲特家族的基金会和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其中巴菲特呢，这个基金会呢拿到100亿美金，比尔盖茨的基金呢收到了270亿美金。这是迄今为止各位美国单笔最大的私人捐赠啊，才就是慈善捐赠。而且呢巴菲特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啊，可以说做出了一个违背祖训的祖宗的这个决定，就他去世以后，他拥有的 36% 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的股票以及每年获得的巨大的回报也一并捐给巴菲特家族基金会。他没有把自己的天文数字的财产留给儿女。有人说他留也行啊，不是有遗产税吗？遗产税各位对吧，最多都掰对半呗，就是但是呢他是一分钱啊，就或者说没有把这个钱留给子女。早在很多年前，巴菲特就对子女们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能从我的遗产当中得到一美分，就算你们走运。各位啊，这个听上去特别不近人情啊，和我们的一些观点不尽相同。事实证明啊，巴菲特后来也做了一些修订啊，到他的晚年啊，这个八九十岁以后啊，孩子年龄也大了，说白了也都没有太多的钱，他后来也松动了啊，说这些孩子可以从这个家族基金会里面每年大概好像是能领这个30万美金吧，反正有个数字我忘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啊。他也在慢慢的改变啊，就是说希望啊儿女们呢不要因为经济的匮乏而陷入生活的困境啊，这一点我们也很难理解对吧，他爹那么有钱啊，孩子还要陷入经济的困境吗？啊，这种窘迫的生活吗？是的啊，这是和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思维啊。好了各位，关于巴菲特的人生传奇故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现在已经96高龄的巴菲特老先生还在他的家乡奥马哈小城深情地注视着这个城市的悲欢离合啊，这个世界的沉沉浮浮。我个人感觉很荣幸啊，能够和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共处一个时代。他人生的光啊，他很多智慧的光也映照到了我们的生命之中。而且巴菲特你知道吗，他曾经到访过中国，并且留下过很多美好的回忆。在这里呢，我们祝愿这位智者能够长命百岁啊，陪我们走过更为激荡的岁月。好了各位，关于巴菲特的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